好，我是 Dana。然后在疫情之前，我是做一个项目经理，然后我在和澳洲维多利亚政府一个 Study Melbourne，他们是专门针对留学生的一个，就相当于政府的机构吧，然后和他们合作做一个留学生福利计划，然后就是帮助本地就在这边的留学生，去更好的融入本地，通过可能3天2夜这样的一个文化探访的形式，然后通过比如说户外运动、冲浪、潜水，以及原住民文化坊，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帮助留学生，然后更好的融入这个澳洲。之前是做全职，然后所以是处在一个上升期，正好要涨工资的阶段。然后3月份突然疫情来了，就正好还没涨工资，就从全职变成了一周工作一天，因为我没有那个 job keeper，然后就工资一下子变成之前的零头还没到，然后觉得这样没办法生存下去，和公司商量了之下之后，他从一天变成2天。相当于起码房租我这边是可以付了，但是我突然就觉得依托一家公司是不保险的，就即使我之前是有全职的工作，但是突然一下子疫情袭来，然后我的收入就岌岌可危，所以我想说，那么我想要开始转向做 freelancing 的工作，就是我可以依托多家公司，这个公司没有了，我还可以靠着其他几家公司。所以，我有在两个方向上做改变，一个是求职的方向，就是我工作的方向，另外一个是学习的方向。然后工作的方向，我是开始重视我技能的培养，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网站设计和开发，这个我是之前在我原本的 full time 的工作里面就有涉及到，因为我做那个项目，然后我就为我自己的项目做了一个网站，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我就加入了我朋友的一家公司，他是自己专门做网站的设计和开发，然后他相当于把我加进去做培训生，就相当于一开始不会付我工资，但是他会教我手把手教我怎么样入门这个行业，所以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培训生的阶段，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很值得。之后也可以专门把它做成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然后除了这个网站设计和开发之外，我还在做2到3家公司的 contractor，专门负责他们的设计，就比如说 newsletter，然后他们的一些social media 的 poster，然后对，从事这个设计的方向。然后最近我开始做我的第四份工作，就是帮国内的一家留学文书公司，辅导他们就是想申请传媒方向的学生的文书。然后这也和我的背景相关，因为我是从这个传媒的专业毕业的，所以说我现在有四份工作，每天就是每周每天都在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这四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我之前全职工作那么高，所以，对，还是对我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我另一个转变是，我重新又申请了学校的学习，就是我加入了Victoria Uni，在学他的幼教。我为什么会选幼教呢？是因为，我当时有个室友，就在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他拿到了 full time job，因为他学的是幼教，然后幼教那个时候幼教中心还没有关门嘛，就还是处在一种，很对于老师的需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看他即使在那么，困难的就业环境下，还能拿到很多个 full time job 的 offer，然后我觉得幼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另外，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移民的方向，它在那个移民的清单里面。总的来说，就是工作方向我有了转变，学习方向有了转变。
大家好，我叫 Ruby，然后我研究生呢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 Global Media Communication 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呢，我选择了在一家杂志社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疫情，因为疫情嘛，然后就基本处于一个待业在家的状态，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在家工作的状态了，然后基本就是那边如果有稿件的话会让你来写，如果没有稿件的话你基本就是也不会，因为也不是还没有正式的入职嘛，属于实习生的状态，所以没有稿件的话基本上就也没有什么收入，而且整个人都是比较封闭的，一直待在家里，所以就是这个会对精神影响很，精神层面影响蛮大的。
嗯，那我们现在知道 Ruby 是在中国工作，那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时间点让你做出回国的这么一个决定的？
其实是在墨尔本的那个疫情爆发之前，就是那段时间其实病例已经增长非常快了，然后而且整个墨尔本那个时候已经传出要封城的一个状态了，然后自己的朋友大部分朋友基本上当时都是在国内的，然后而且主要是一些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对我们这批人是不太友好的，然后加上一些外部环境，可能因为这个疫情导致一些种族主义也非常严重，所以就综合衡量了一下吧，最后决定要回国，所以在最后是七月份回国的吧。
那就是说在澳洲的这个时间这个待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感觉到澳洲的这个社会环境也好，还有政府的决策也好，对留学生是不太友好的，对吗？
对，因为本来其实吸引我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澳洲的整个环境，它的大环境包括它的人文环境就是非常吸引我吧，可以说，然后后来就觉得有一点变了，对，就是尤其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段时间在疫情刚刚开始，他刚刚开始就是禁止中国学生入境的时候，他那个 Morrison 有讲过话，就是说针对学生的，他就说既然你们选择了来澳洲，之前在你们申请的时候我们也衡量了你们的财产情况或者你们的财力这方面，就是你们如果支撑不下去那你们就回国好了。其实当时看到这篇报道真的是对我，不只是对我了，因为我的室友他是来自日本的，然后当时他还是学生，然后他也是看到这个，就大家都觉得会比较寒心吧，因为其实我们也在这边工作，我们也正常的给政府纳税，就是你可以可能政策上会对我们不太友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在言语上也有这样一种态度。
那最后想问一下 Ruby， 离开墨尔本对你来说是不是遗憾？如果未来疫情好转，你还会不会考虑回到澳洲呢？
其实离开墨尔本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能用遗憾来形容的，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非常怀念墨尔本的一切，有时候看到就是北京很美的那种日落，比较像墨尔本的日落，就会想起墨尔本的日落是什么样子来。有时候去咖啡都会不自觉的，就是跟之前在墨尔本喝过的咖啡做一个比较，那边的人跟事都是让我非常怀念非常想念的一种状态。但是会不会回到澳洲这个问题就不能那么理想了，还是要现实一点看，毕竟已经在这国内有了工作，而且又考虑到485签证它大部分都是两年的一个时间，等疫情过去然后回去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来在那边好好的努力一下了，还是会回去，但可能是只是故地重游一下，不会定在那边了。